我有的孩子们可能读过这个或者看过就是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传奇，然后有其中的三本书已经拍成电影，但是还有一本书呢那本书没有拍成电影，或者我们不经常去看这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就是在纳尼亚传奇里面七本书的其中一本，叫银椅。那我们知道这个狮子、女巫、魔衣橱黎明踏浪号嘛，但是另一本书很精彩，就是叫银椅了。那银椅这本书呢，是讲述了这个尤斯塔斯和这个波尔呢，他们在和学生的追逐当中，他们就通过一扇门进入了这个阿斯兰的国土，就进入了纳尼亚。纳尼亚就给了他们俩一个任务，让他们去寻找这个凯斯宾的这个儿子，叫瑞莲王子。因为那个瑞莲王子呢，被一个漂亮的这个绿衣美女给诱惑走了。那这个漂亮的这个绿衣女子呢，她就是女巫。他把这个王子带走之后呢，就用魔法去控制他，告诉瑞莲王子只有地下的世界，没有地上的世界。他不断的施以魔法，让那个王子去相信不要相信地下世界以上的事。地下世界以上的事呢，那都是虚无的，都是一场梦。那么到了后来，尤斯塔斯找到瑞莲王子，告诉他说在地上世界还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个世界是纳尼亚王国告诉他你是那个王子。可是那个女巫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信什么纳尼亚，也不要相信你是什么王子，那一切都是梦但是非常精彩，这个尤斯塔斯和这个波尔呢，最终经历过各样的危险呢，就拯救了瑞莲王子，也把那个银椅给他劈了，因为那个女巫把这个王子绑在这个银椅上面。一天里面王子呢只有一个小时是清醒的，每一天就被这个女巫施以魔法，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谁讲的对谁讲的错。但是最终他获得拯救，银椅被毁坏，他也恢复了意识，他也回到了这个纳尼亚王国所以这本书非常精彩，就是想到这本书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跟今天讲的经文就极其相似了。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被打开心里的眼睛去认识神。认识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极其漫长的事情，因为人往往很难去认识神。那这个世界也像那个女巫一样，把我们绑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椅子上，他也每一天在告诉我们，你不要相信将来那荣耀的基业，你也不要去相信神的能力是否能拯救你，你也不要相信神有大能，因为神的教会包括我们很软弱，神的大能在哪里呢？所以这个世界也好像每一天对我们施以魔法，我们就昏昏噩噩的晕晕沉沉的来过的生活又感到地上的真实，又感到地上是存在的这个天上是存在的，在这种张力里面我们就摇摆不定。但是保罗说，我们心里的眼睛需要被打开，需要真的认识神，需要真的看到那天上的事情，而不是每一天就昏昏噩噩的在地上被绑在那个椅子上，又真实又虚无，想到真实的又发现自己活在虚无里面，知道自己活在虚无里面，还有向往那个真实的。所以我们的眼睛也需要被打开，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个魔鬼对我们施予魔法，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的确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将它的题目定为圣灵光照真认识神。保罗用心的眼睛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需要被圣灵不断的打开，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上帝。那么在15节和16节，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给予了好评，因为他们在基督里面有信心，他们也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被称为亲爱众圣徒。那么在上个主日我们特别讲过， 一个人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显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信从了主耶稣，他也爱教会的弟兄姐妹，而不是爱自己的丈夫，也不是爱自己的妻子和爱自己的孩子，因为那些是正常的，那些是人的本性当中流露出来的母爱，流露出来的亲情，这也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只爱这个自己的血缘关系，只爱自己的家人，就不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能证明他信从主耶稣。因为信从主耶稣是一个人和上帝建立的关系，也认识了基督。亲爱众圣徒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以前是魔鬼的儿女，是撒谎之灵的儿女，因魔鬼是撒谎之灵的父。当被圣灵重生之后，他有了神的性情，他愿意与神的儿女同住，他愿意与神的儿女同行，共同来分担重担。所以约翰又说，我们若爱自己的弟兄，就显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到了第十七节，保罗的祷告并没有停止，因为十五节十六节是保罗发出来的感谢，他感谢上帝使以弗所教会成长。那么十七节他继续去祈求，这个祈求呢和前面有所不同，因为十五节十六节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已经有了真正的信仰，已经成了基督徒，他们身上有基督徒的标记。但是保罗说，有这些标记还不够，你们的生命还需要继续成长。这个成长呢，就是去认识神。因为人很容易在信仰当中自满自足，或者停止不前。他认为只要我信从了主，我进入教会当中，我懂得一些的教义，我有一些信仰生活的表现就足够了。但是保罗说不够，因为还需要真正的认识神。而保罗这一个表达，这一个的教导，不单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也有同样的教导。哥罗西书他也说，为你们不住的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好像是一封的姐妹书信，在表达的形式上是极为相同的。这两件书都体现一点，你们已经是基督徒，这些并不足够，你们还需要在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并且结出果子来，多知道神。那么同样在腓立比书，保罗还有类似的教导，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看到在保罗书信当中呈现出来的基督徒追求的那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去认识神，而认识神可以说是基督徒首要的目的。我们将认识神只停留在我们已经在救恩当中了，可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所呈现的不是，虽然已经蒙恩，已经得救，实际上也有了基督徒众多的标记的这么一个体现，可是这些还不够，还需要在神的真理上，在神的旨意上充满知识，充满智慧，多而又多。因为认识神对我们来说真的极为困难，因为人也不愿意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去多而又多。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事件，不知大家是否能够记得，就是以利沙的门徒，当这个王呢就打发了马车和大军围困了这个城市，以利沙的门徒就起来，就看到军兵围了城，他就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你看在以利沙没有祷告之前，他的门徒只看到了城被围困，他们危在旦夕。可是下一句话谈到以利亚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那么耶和华就开了他的眼睛， 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我们就看到人在认识上帝的事情上是极为缺乏的，而以他的门徒呢，他是凭着眼见认识神，而不是凭着信心。所以认识神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人常常被蒙蔽，罪常常在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够认识神。所以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我说我所祷告的是，他在祷告上极其付出，他求神使我们的悟性打开，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因为在认识神上，人有很多的误区，我们认为我们认识神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更多的进步去认识上帝了。我们在这个认识的理解上有非常大的误区。当你从事某一个职业的时候，如果你不努力不学习，你就在你的职业上认为我已经懂得这个职业了，而这个职业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明白了，这也是一种认识程度。如果你在一个职业上懂得更多，你的学识更高的话，你会发现你根本什么都不懂。所以人常常被一种虚假的满足感所蒙蔽。所以保罗说，我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你们，打开你们心里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而这种错误的认识，我想没有，在目前来讲，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巴克谈的一样深刻。巴克在认识神一本书呢，就谈到，他说认识神有两种误区。他说第一种，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而不太认识他。巴克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人并未真正的认识神，这些人可能对神学有浓厚的兴趣，阅读神学书籍、护教书籍，专研旧教历史，研究旧教信条，学习如何解释圣经。他也能够在别人面前对某个神学的观点进行发表、进行讲解，而这些现象在整个的教会当中可以说是比皆是的。或者这个人他能够用他足够的神学教义去教导一些人，去帮助一些人。可是巴克的结论说，这样的人虽然有如此丰富的知识超过许多人，不等于他完全的认识神，就不等于他是认识上帝的人。巴克又指出这第二点来，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敬虔的事而不认识神。一个基督徒可能知道非常多敬虔的事，这些敬虔的事呢，可能是源自于听的道，也可能是源自于所看的书或者所交的朋友。他知道什么是祷告，他也知道什么是见证，他也知道如何读经，他也知道奉献十分之一，他也知道帮助一些年轻的基督徒或者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他也知道如何的分辨什么是灵派，什么是圣灵的喜，何为圣灵的光照印记，这些他足够能够分辨。他也能够阅读很多基督徒属灵的传记，他都能去读，都能去明白，讲解的清楚，或者在他身边的基督徒也得到他非常大的帮助。巴克的结论说，纵然如此，也不代表这个人他认识神。那么到底什么是认识神呢？巴克用了四个命题来说，一个认识神的人有大能力为神工作，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必有能力为神工作。这个为神工作就是在但以理书所讲的，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能够在属灵的事上刚强行事，他在属灵的事上能够勇往直前，他不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叫认识神。那么第二点，他说认识神的人对神有伟大的思想。这个对神有伟大的思想，不单单是讲的我从理性上知道神的超越和伟大，而是在但以理书这样讲，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当但以理 和他的朋友们真的晓得神在至高者的国中掌权，神比那个至高者还高，神是真的至高者，他们不怕这个被放到火窑里面，他们也不怕去冒犯这个尼布加尼撒，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极为伟大的。第三点，认识神的人为神表现大无畏的勇气，就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有极大的勇气，这个勇气就体现到彼得所讲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保罗也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敢于在任何一个场所顺从上帝的话语，他不但在教会里面敢于表明自己的信仰，他在饭店，他在自己上班的地方，他在自己家庭的地方，都毫不感觉到羞耻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甚至在各种的危机和恐吓之下，他也愿意顺从神不顺从人，这个叫认识上帝的人。那么第四点，巴克说，认识神的人在神面前有极大的满足。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最大的满足是以上帝为满足，因为神借着基督让他与神和好，他的人生是以上帝为乐的，因为神不单拣选他，使他称义，使他得荣，也一生是他最大最高的满足。所以巴克用四个命题，用前两个的剖析告诉我们，认识神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我们常常用神学知识等于认识神，我们并不说神学知识无用，没有神学知识人不能正确认识神，但不等于我们了解一切教义之后就等于认识上帝。我们懂得教会生活各样的技巧，不代表我们在生活当中为神大而有力的工作，也不代表我们对神有伟大的思想，更不代表我们能够在凡事上大有勇气的来面对各样的逼迫和恐吓，也不代表我们每一天拥有神与上帝为乐，神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满足和依靠。所以保罗他的祈祷是希望以弗所教会他们进一步的认识神，这并不是说以弗所教会他们不认识神，因为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而且保罗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牧养以弗所教会已经几年了，三年之久。保罗还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就显明以弗所教会他们得到了保罗亲自的牧养，他们在对神的认识上有了足够高的程度，有可能他们对神真理的认知已经超过了我们。可是保罗说，这些还不够，你们还需要再知道神，再认识神，而这个知道在新译本被翻译为认识，你们还要继续的认识神。而这个认识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包含着两种意思，这个认识首先包括人在理性知识上的认识，我们先要透过真理的启示认识神，另一个方面在经验上去认识神。任何一个理论呢，任何一个理论如果它不能在实践当中实行出来的话，那这个理论就变得苍白无力。所以一套伟大的理论如果在实践当中能够实现出来的话呢，那它的影响力一定是巨大的。所以保罗使用这个认识不是使用的希腊文那种认识理性的追求，而是使用希伯来文，我们不单在真理的客观的真理上认识神，还要在经验上认识神，经历神的伟大。所以我们就说，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啊，你们不能以此停止了，我还希望你们不断的去认识神，去经历上帝。保罗在祷告里面就列出三件事情，首先知道神就是要知道神恩高的指望，第二件事知道神基业荣耀的丰盛，然后知道神能力的浩大。从真理上，人的理性需要不断的听到读经去明白，从经验上 将所听的道在生活当中完全的运用出来，以至于得胜。我们如果从经验上能够认识神的话，这个世界可能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但是一个基督徒心中仍然知道他的恩召是有指望的。这个世界可能是荣华富贵不断的吸引我们的眼神，但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明白，这些所谓的弹指挥间的荣华富贵和物质有一天都会过去，因为神的基业更是丰盛更荣耀，是不被玷污是不被朽坏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可能被这个世界所胜，教会也可能被世界所胜，也可能被政府给拆毁，但一个基督徒他成熟的话，他就明白基督已经得胜。有人杀死了基督，可是三年后基督又复活了，有人将教会将你可能将完全的将你迫害将你打倒，可是你相信神的能力并没有因此减少。所以认识一个真理给我们这个不能去经验这个真理体验这个真理是完全有所不同的。我们对神的认识好像一个人他懂得通过电视书籍知道如何的去游泳，可是他从来没有游过，遇到水灾或者到水里之后呢，他从来没有实践过，他也游不了泳，反而呢是更加麻烦的事情。我们今天人太多对圣经真理的知识知道太多，但是从未体验过圣经真理的真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圣经所描述的罪是非常可怕的，罪所带来的 那种危害不但摧毁一个人生命，也摧毁这个家庭，也摧毁教会，甚至摧毁一个国家，可是从来没有人去拒绝罪。知道罪的可怕跟我们去拒绝罪完全是两件事情。在去年的时候我深深的体验到一句话，就是人心对上帝话语的刚硬。我遇到一个要离婚的家庭，我告诉其中的一个人说，我说你不能离婚，我说你离婚的话，首先如果不是你丈夫犯了淫乱罪，那么你这样的离婚就属于犯了另一种淫乱罪。他的回复是，你不要给我讲这些。我没有给他回复，我在那一刻深深的知道人心的刚硬就在于此。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众多真理，可是体验那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神的话是真实是可信的。我们也知道福音是好消息，神拯救罪人，福音是好消息，神要把罪恶当中的人把他拯救出来，可是我们生活中谁会拥抱这个好消息，谁会保留这个好消息，谁会去传讲这个好消息。我们也晓得神是圣洁的，可是没有一个人像先知一样去喊着我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要灭亡了。我们也晓得神给的基业在天上，那的基业是荣耀的丰盛的是不朽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对整个世界追求的脚步。我们对可见的物质失去或者损失的时候呢，我们就彻底的失望了，因为我们心中只是知道那个基业的丰盛，从来没有凭着信心真正的目睹那基业的丰盛超过地上一切的荣华和富贵。所以今天你可能晓得神有大能，可是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不以性命为念，我们别说以性命为念，我们连自己的工作都视为宝贵，连自己的收入也视为宝贵，我们怎么说我晓得神的大能的。所以一个人从未经验认识神，他对神的认识不过是客观的，不过是纸上的，也不过是传道人口中所讲的，或者某一本基督徒这个名人传记上所描述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神，这样是非常可怜的事情。有些基督徒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神，换句话来说，他一生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他没有体验过神的大能，他没有体验过神的怜悯， 他没有体验过神的爱，他没有体验过神的饶恕，他也没有体验过神在基督里向他施的恩慈是源源不断永不中断的。所以我们认识神成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所追求最重要的目标。所以保罗说，你们需要认识神，需要真知道他，不要以成为基督徒为满足，要不断的晓得他的丰盛。保罗这个祷告给以弗所教会好像得不到任何帮助，因为以弗所教会他们所 面临的问题不是要知道神，因为以弗所教会比我们的环境更加恶劣。如果我们晓得使徒行传，就会明白以弗所教会他们所面临的那个环境比我们更糟糕，比我们更加令人感觉到这个他们需要帮助。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知道，当他们领受福音之后，有的人就抛弃他们的原来的职业，有人抛弃他们的财产。因为在以弗所书这样去描述，在以弗所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为此就尊大，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最近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他们信主之后就离弃了偶像，他们信主之后就悔改撇弃恶行。他们中间可能有人从事这些邪术这些的职业，有人可能去制造偶像，有可能家中用大量的家产是那些侍奉偶像的东西。当信主之后呢，他们拿来把它焚烧，拿来把它扔掉。所以他们从物质上损失特别多，他们从物质上可能丢掉一切，从工作上可能需要重新记忆应当选择一份怎样的工作去荣耀神，去侍奉神，不再去侍奉偶像。比我们的所想的那个现状更惨。我们今天有哪一个基督徒因为信主之后要抛去那个职业，重新开始另找到一个工作来谋生呢？有哪个基督徒信主之后要把家里原来那些与信仰无关的甚至与偶像有关的东西拿来把它毁掉呢？很少有这样的基督徒，可是他们就面临这样的环境。那如此还没有停止，当他们不断的信主之后，以弗所城市人开始攻击逼迫他们，因为他们不再信奉那个以弗所的神庙里的神叫雅典米女神，他们改信了基督，背叛了他们，他们的信主影响了以弗所城市的经济和生活。因为他们没信主之前，那些做偶像的生意非常繁荣，可是他们信主了，生意可能一落千丈。他们可能说，就是因为福音的到来影响他们的收入，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让 GDP 下降了，他们就攻击他们，将他们边缘化，逼迫他们，好像这个世界已经胜过了教会。他们需要什么安慰？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们需要一份工作，他们需要更好的收入，他们需要谁把这些抵挡他们的人都扔到地狱里面去。可是保罗祷告说什么呢？你们要认识谁？你们要认识上帝，你们要认识神，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凭着信心去生活，胜过失去的工作，胜过失去的家产，胜过他们对你的逼迫。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也可能为自己的事业去祈求，你也为自己的家庭去祈求，你也为自己身体健康去祈求，可是神教导我们的祷告比我们更有深度，更有广度。他说你们要认识我，继续的认识我，认识他的恩召，他的基业，他的能力，要成为凭着信心生活的基督徒，不是凭着眼见。所以凭着眼见生活，我们只能处处碰壁。我们只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用信心去面对我们一年所失去的，可能所遭遇的一切。所以保罗说你要认识神。今天可能很少有牧者这样为教会的信徒祷告， 我们可能希望自己的弟兄姐妹收入更稳定一些，这样教会的奉献也稳定，传道人的生活也稳定。可是保罗说，你们要认识神，这个祷告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可是我们今天的确需要祷告的更有深度，就是去认识神。如果认识上帝了，我们的工作失去，我们的财产失去，我们一切可能都会失去，但是我们的信心犹在，我们对上帝的盼望仍不减少。这个是保罗祷告，你们要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停止我们在信仰上的脚步，认为我已经懂得一些，我已经是基督徒就足够停止了，裹脚不前。保罗说不是的，你们还是会继续的认识神，你们心里的眼睛还常常被蒙蔽，常常活在灰暗的里面，要被光照，要被圣灵光照，被主的道光照，要继续的成长。那么保罗说，你们如何去认识神呢？保罗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教导，就是要得到智慧和启示灵的光照。这句话令人非常的费解，因为有一些灵派人士错误的解释，他说以弗所教会还需要再受一次圣灵，再受一次圣灵，他们才能信心增加，他们才能真认识神。我想这些解释完全错误的。所以狂热主义的解释就是说，你要求啊，你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还再受一次圣灵，这个解释没有任何的根据。我们在熟悉的十九章要明白，保罗到了以弗所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他们说没有。保罗给他们按手祷告，他们受了圣灵的洗，讲起了方言。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保罗也说，你们领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是你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显明他们已经得到圣灵，他们不需要二次再领受圣灵。所以狂热主义灵派人士的解释根本站立不住脚，他们不需要二次领受圣灵，他们已经得到圣灵了。领受圣灵是一次，但是被圣灵持续的光照是不断的重复的，被圣灵的引导也是重复的不断的。可是领受圣灵，一个基督徒一生只有一次，绝对不需要重复的。保罗祷告的意思不是要再一次领受圣灵，而是祷告那带来智慧带来启示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上帝。而这个原则就回到了圣经最重要的原则里面，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因为堕落之后的罪人，他对神的认识是扭曲的，是无知的。人不能凭着自己的理性的探索和神的经验对神的事情有所知晓。无论这个堕落的人他的理性多么卓越，他的分析多么精细，可是他对属神的事情的话呢，是无能为力的，他也不能认识神。神的事情不是我们寻求的，而是神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探索的结果，而是神启示给我们的结果。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就是我们认识神的这个话语是神主动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研究发现，也不是我们在众多宗教当中通过宗教学分析，通过对比发现啊，基督教是对的，是正确的，所以我要信靠它。我们太高看自己了。加尔文就说，圣经呢是一副眼镜，如果人想要认识神的话呢，需要戴上这副眼镜。你可能说，加尔文那个时代有没有眼镜？有，已经有了。所以加尔文那个时代已经有眼镜了。想真正认识神，就必须透过神赐给我们的启示去认识神。换句话来说，圣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能认识神，除非圣灵光照我们。圣经对神的启示是清晰的，但是被罪蒙蔽之后的罪人呢，他戴着一副有罪的眼睛，他无法阅读圣经，无法去分析圣经，也无法说服自己来信靠上帝的话语。人需要圣灵将神的启示显明给我们，所以只有圣经，没有圣灵的话，人只不过将圣经当成一本文学书籍， 当成了历史书籍，当成一本的百科全书去研究，他无法真正的认识圣经是神对我们所讲的话语。改教家词语里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就算你亲自从使徒接受福音，如果没有住在天国里的父使他的灵引导你教导你，你们仍不能按神的话去行。他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使徒亲自将福音呈现在你的面前，如果没有圣灵在心中光照引导我们的话，我们仍然不能照神的话去行。所以圣灵是打开我们的眼睛，说明真正知道神的事情。因为除了神的灵，谁能知道神的事呢？没有圣灵的工作，罪人拥有了圣经，就好像一个人进到一间屋子里面，这间屋子拥有各样的物品，摆放非常整齐，但是没有任何的灯光，可是他已经都有了。但是圣灵不光照，没有灯光的话，他看不见任何的物件，只能在黑暗当中去用感觉去摸索，去猜测这个物件是什么，为什么要摆在这里。可是他的猜测和触摸并不一定准确。那么当圣灵去光照的时候，灯光被打开的时候，他才能准确的去看到每一个物品的摆设，每一个物品的特征和这个物品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去认识神，不是靠我们的经验，我感觉如何，我认为神如何，我认为我已经认识上帝了。保罗在他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透过圣灵和圣道去认识神。离开圣灵和圣道，人就不得成长；离开圣道和圣灵，人就活在骄傲和无知当中。可是一旦被圣灵光照，人就能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对神的认识一般般都把它放在神秘主义或者经验式的认识当中，很少有人将认识神与神的话将它结合到一起。这也是改教家们非常忠于的原则，圣灵和圣道是我们真正的可以认识神。离开圣道，人不可能得到圣灵的光照。当圣灵光照我们，他绝对不会忽然间往上用大光光照我们，他是透过那一个个一行行的字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要对我们讲的话语。所以圣灵对我们的光照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要打开心里的眼睛。这个心里面并没有眼睛，我们心里面并没有眼睛，我们知道心里面心脏啊，这个两边有肺，我们没有眼睛啊。可是这个心里的眼睛在当时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以这个心代表整个人内在的中枢，包括他的理性和情感。当时可能人对这个就是头部的解剖不太细致，不太知道说人有脑子，里面会思考有逻辑，他不知道。但是认为心是人整个的中枢，如果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的理性的认知，他情感的变化才能更加的成熟。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每一次听到都是圣灵在光照我们，每一次听到都是圣灵在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那两个门徒来讲解话语，因为这两个门徒他们无知，对先知所讲的话变得非常迟钝，他们认为耶稣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耶稣的事工结束了，耶稣的工作结束了，人死了，一切就都没有了。可是耶稣对他们讲解摩西和先知所讲的话来，跟他们讲解明白之后，他们说了一句话，他们说，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火热吗？你看，当耶稣对门徒讲解救过的时候，分解明白，讲解清楚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福音，他们就认识了救过的指向，他们也认识了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讲的，他们心里变得火热起来，他们就愿意把这个好消息快速地走到门徒中间，告诉他们耶稣对他们讲到了，使他们明白了救主所讲的福音。我们就看到被圣灵光照 是透过道，而且被圣灵光照，它是一个过程，它也是持续的过程。以马忤色门徒，他们原来听过福音，后来耶稣死，他们软弱了，又再一次被圣灵和圣道光照的时候，心里就火热起来。所以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圣灵的光照，没有光照的话，人就活在愚昧黑暗之中。在我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深深地体会到被圣灵光照的美好。因为我生活在基督徒家庭当中，可是我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福音。我们家里小的时候有各种书籍，宋尚杰的书籍、聂德生的书、贾一鸣我都读，可是跟旧恩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到了后期的时候，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基督，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基督才能拯救我，才能真体会到在罪外面漂流的那种可怜，回到恩典面前的甘甜。那么后来又蒙到圣灵的光照，来侍奉上帝，那么去教导别人，不单教导一些学生，也教导一些教会里的同工。在年纪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已经懂得一切了，能够把正确的教义去讲解给别人，认为自己认识福音了。可是在整个的幕后的生活当中，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福音，也不认识福音。后来讲解书信的时候，又被圣灵光照，就明白了真正的福音的意义，就看到福音跟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也不能区分什么是福音的生活，什么是律法主义的生活。所以不断的被神的话语光照，不断被圣灵光照的话的时候呢，才能真正的明白福音。所以在讲解书信的过程里面，才真正懂得在我的家里面，福音是福音，生活是生活。家里没有福音性的生活，而是明白正统的福音，家里却是律法主义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心里才大大的被震撼，才反思，才悔改。那么到后来又进一步认识到，在我的家里对孩子的养育里面，都是道德的说教，并没有福音的内容。所以成长的过程，这是被圣灵透过话语光照的过程。离开圣灵的光照，离开话语的教导，我们就充满骄傲、自义和自满。因为圣灵每一次光照，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黑暗，看到我们的无知，看到愚昧。所以成长要被圣灵光照，是要成为必须的事情。仲马前就特别指出来，圣灵在圣经里面，圣灵在读经的人里面，圣灵和神的话是并行的。而一个重圣基督徒里面有圣灵，这个人去读圣经，他才能被圣灵所光照。一个人若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就不能明白圣经的意义。换句话来说，我们拒绝读神的话，拒绝听圣灵的话，拒绝领受上帝的话，就是拒绝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感动和引导。两个工作是绝对不可以缺少，也是不可以分割的。保罗讲到的，要知道他恩德的指望，知道他基业的丰盛，知道他能力的浩大，这三件事都与神的道有关。我们听到的目的就是认识神，我们听到的人被圣灵光照，要一次次的光照。一个健康成长的孩子，他需要每一天吃饭，每一顿有正常的饮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才能健康的成长，有身量，有智慧，能够发生身体上的变化。我们如果拒绝圣灵的光照，拒绝话语的喂养，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认识他。认识他会产生三种的果效，这三种果效保罗指出来，叫知道他恩召的指望，知道他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和他能力的浩大。我们先来看一个真正认识上帝，他首先在第一件事情上是有改变的， 就是他知道神的恩召是有指望的。这个恩召的指望呢，保罗又带我们回到了信仰的起点。我们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很明确，是神先呼召了我们。我们不是救恩的发起者，我们也不是救恩的这个启动者。如果我们是救恩的那个发动者的话，我们的救恩一定没有指望。我们在信仰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持之以恒。所以我们不是发起救恩的人，神是发起的救恩者。在改动神学，这个恩召被称之为有效的恩召。我们得救本乎恩，所以保罗使用恩召这个词恰到好处，也是再恰当不过了。神呼召我们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漫无目的的。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呼召我们什么目的？有两个目的，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将来可以得到那永恒的荣耀。神的恩召不是随意的选择，不是随意的挑选，不是随意的挑选之后再丢弃，都不是的。因为神的旨意是不变的，也是不更改的。神呼召我们进入完全，也保障我们进入将来的荣耀里面。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常常变得没有指望，甚至连救恩的指望也没有了。我们常常会迷失我们信仰的方向，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过信仰生活。我们在每天生活的环境当中，每天重重复复的生活，好像那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重复同样的动作，在工作岗位上一样，在家庭也是一样，每一天就是围着孩子，围着丈夫，围着家庭，每一天围着厨房，感觉生活索然无味。我们环绕整个世界，环绕家庭，我们看到人生别无心事，每一天重复来重复去，每一天就是要面对自己不好的配偶，面对自己不顺服的孩子，面对每一天不愿进厨房的生活。我们感觉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就很气馁，因为不禁会问，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了神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可是圣经却说，我们的呼召是有指望的，谁要透过这个世界，透过这个家庭，透过人际关系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慢慢的像他儿子的模样，并不是使我们变成耶稣，而是我们像耶稣一样完全，像耶稣一样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成为人性当中的楷模。神的呼召让我们像耶稣，他的呼召也使我们将来进入荣耀里面去。可是在现实里面，我们常常会失去那恩召的指望，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呼召我们，我们被索然无味的生活，我们被这个家庭各样的琐事，我们被缠累，我们感到人生没有任何的变化。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没有指望，这正是我们需要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神呼召我们，透过生活训练我们，使我们像他儿子，他要给我们将来的荣耀，这是神呼召的目的。所以基督徒是有指望的，可是我们今天常常变得没有指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当你去到海边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渺小，你又瞬间感觉到一切都是虚无的。当你在这个大的城市里面，在高楼耸立的时候，你站在那个小的路口的时候，你发现人太小了，每一天忙忙碌碌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信主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常常会失去那个真正的指望。保罗说，我们需要被光照，需要真正的明白，我们的恩召一定是有指望的。 一定是有确据的，一定是不变的，因为神一旦召了我们，就会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里面去。我们在失去指望的时候，就是需要被上帝的话语光照的时候。保罗又使用第二个方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丰盛的荣耀，这个基业到底指什么？圣经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神是我们的产业，这个在一章十四节已经讲过，神是我们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份，神是我们最终所拥有的。还有一种解释，我们在神那里的产业，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将要得到的。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它可以使我们拥有稳固，拥有尊荣。那么在这里我们把它列为后者的解释，就是神赐给我们那丰盛的产业。在哥罗西书他也说，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彼得前书他也形容了那基业的荣耀，他说他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他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有些的言语无法去表达那将来天上的基业，连使用约翰使用了启示文学，人间最美好的事物都无法展现那将来基业的荣耀和美好。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谁会真正的盼望神所赐的产业呢？谁会向往那个更美的家乡呢？尤其是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房产，有了自己的积蓄，谁还会盼望那个看不见的？谁会盼望那个将要到来的产业呢？很少有人。可是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代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他们受患难，他们被烧死，他们被抄家，他们被野兽吃掉，他们因为认识神又轻看这个世界所带来一切，因为他们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么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也是如此，西方众多宣教士马里逊迪考文，他们来中国干什么？他们不是享受好的生活，他们不是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他们是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来到这个落后的中国。所以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如果来中国宣教的话，要有这个猪的胃，驴的背，骆驼的膝盖，就你什么都可以吃，因为猪什么都吃吗？你要有这个驴的背，你要自己背着自己的东西步行去传福音，你要常常跪下来倚靠上帝。所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不是为了今生的荣华，他们盼望的不是今生，不是短暂的可见的，他们盼望是永恒的荣耀，他们来舍去那短暂今世的享受。活在当下的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愚弄，被魔鬼弄瞎心眼，我们好像被那个女巫绑在那个银椅上，她每天告诉我们只有这个世界是真的，只有这个世界是有的，只有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天上的世界没有，那不过是一场梦，那不过是一种虚幻，那不过是愚弄人的宗教的信仰和牢笼。我们每一天被绑在这个椅子上，每一天被这个世界像施以魔法一样昏昏沉沉，对这个世界的事物充满热爱，我们对那个天上的事物并没有什么渴望。我们多么需要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有信心可以体验经历那天上的美好。虽然我们在地上丧失一切，有可能会依然会因为天上的美好而感觉到 喜乐。我们可能住在这个贫民窟的楼房，我们仍然可以想到天上的房屋比现在更好。去年的时候我们去江波弟兄家，李航道弟兄就说这房子就是贫民窟的房子啊，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我们谁会去想到，我们如果能够看见天上的城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地上的有限的短暂会朽坏的停留我们的目光，停留我们那渴望的需求。可是我们多么需要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知道真有那纳尼亚王国，真有天上的城，在地上的城就是一个被魔鬼来用来奴役我们，捆绑我们，使我们忘记那真正荣耀城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真正的可以看到那里。第三件事，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说他的恩召是有指望的，他的基业是荣耀丰盛的。如何才能够实现呢？如何才能够得到呢？最后一点告诉我们说，神的能力是浩大的，他的能力是浩大的，我们的恩召才有指望。他的能力是浩大的，能够保证我们进入那荣耀丰盛的基业。神的能力保罗使用浩大来告诉我们，神的能力是人所不能及的，是无法比较的。保罗用了三个连续性的命题来告诉我们，神的能力首先在基督身上彰显。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被人抓住，被人调戏，被人钉死在上面，神是没有能力的。为什么说神有能力呢？因为神运行的能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神的能力。杀死耶稣的那个合法的是罗马的政府，他们执行了死刑，就代表了当时整个世界最大最高的权力机构。因为罗马的政府是当时整个世界最高的统治者，他们用最高的这个权柄将耶稣给杀死。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死亡将耶稣暂时的给吞噬。这一切三天之后完全被颠覆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神的能力不但战胜死亡，也战胜当时整个最强的罗马帝国，让他们明白生命在神的手里，神才是真正的大能者。基督复活之后，神又让基督坐在他的右边，坐在右边是要告诉我们，仇敌成了耶稣的脚凳，一切是今生的来世的他都超越了。保罗他这个超越不单指向这个今世的历史，也指向来世，不单指向今生的掌权者罗马也好，或者某一个强国也好，也指向将来那些在位的天使，他们都要臣服在基督的脚下。因为耶稣说，父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保罗也说，末期到了，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都毁坏了，就把国交与父，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基督的能力不单单是复活之后得到所有的权柄，等末期到了，神的国完成的时候，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一切仇敌都要被基督完全的踏在脚下。诗篇也有那预言性的描述，你要派他管理你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基督是大有能力的，这位有能力的主，他做了教会的头，做了教会的万有之首。我想保罗这个意思是让教会去明白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如何统治万物，他也如何统治他的教会，或者是说统治万有的基督如今就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而大有能力的基督做了教会的头，他统治教会，引导教会，保护教会，教会是何等的有福。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按圣经去理解神的能力，或者我们理解神的能力不是在基督里去理解，我们能够接受基督被离弃的这个现实，我们也能够接受基督死里复活的事实， 我们却不能够接受我们自己被世界所胜，我们也不能接受教会被这个世界摧残，变得软弱无力。这是我们对神能力理解的误区。神在基督身上能力如何运行，神在教会的身上也如何运行。基督所受的苦，教会与他一同受苦，被逼迫，被杀害。罗马书说，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一同得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荣耀，坐在神的右边，那教会若与基督受苦，将来就一同得荣，经历神的大能。据说在罗马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有些基督徒被执行死刑，而罗马的士兵看到了基督徒那不畏惧死亡，那些充满信心的面容，他也甘心与基督徒一同去殉道。所以神的能力在基督徒的逼迫患难中依然是显明的，依然是拥有的，并非是救我们脱离逼迫和患难，而是神的能力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在患难和逼迫当中视死如归，因为相信神的恩召是有绝对的指望的，是有绝对的保证的。我们可能被杀死，我们可能会被各种的监禁，可是我们有一天灵魂在上帝手里，身体的复活也在上帝的手里，这就是神的大能。我想这样的一个认识神，对以弗所教会来说是极有大的安慰。我们今天和他们有同样生活的环境，我们常常没有指望，常常爱慕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认为神的能力在哪里。如果神有能力要改变我的家庭，如果神有能力要改变我们的教会，如果神有能力让教会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却没有看到神的能力是在基督死而复活之后显明。神的能力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显明，神的能力已经在历史上显明，因为无数的殉道者他们视死如归，他们相信来世复活，他们相信神有能力，他们为信仰赴汤蹈火，他们知道死是短暂的，复活是永久的。我们以保罗的祈祷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我们能起立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求荣耀的父将赐人和智慧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也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使我们知道你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求你使我们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的能力在基督身上已经运行，使他从死里复活，你让他坐在你的右边，他超过了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能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也使我们看到基督做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用你的道和圣灵来光照我们，也求你垂听保罗留给我们的千古不朽的祷告，纪念我们这些愚昧无知被世界所蒙蔽的人。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